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今天继续延续着创世纪的记录来看雅各的故事。雅各如今在拉班的手下已经被骗了二十年，他决定离开拉班，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一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并且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就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就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拉杰跟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了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我们继续延续着这部旷世的巨作《族长》第三部，一同来看雅各的故事。我们看到雅各这位圣约之子，因为他自己在家乡骗了哥哥和父亲，而逃亡到东方的母舅拉班家。在这一路上，我们回顾一下，还记得雅各在路上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上帝向他显现，上帝早就告诉他，将来雅各要继承产业，成为旧约的教会的元首。然而在这一切的应许实现之前，上帝必须要这位诡诈的雅各先学会成圣。而雅各成圣的道路是如此的漫长，可见雅各这个人的罪有多么的大的。上帝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来磨练雅各，在拉班的手下被欺骗、被压榨、被苦待，而最后借着苦难而成为圣洁。如今他已经娶了两个妻子，生了十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他又在拉班的手下牧羊六年，为自己积攒了许多的羊群和财物。这些年在拉班的手下，雅各是受尽了各样的苦楚，他意识到自己曾经倚靠的虚假欺骗本身是丑陋的罪，他也越发的意识到那位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耶和华才是诚实无伪的神。因此他因着对上帝的信念，开始慢慢脱离他原本的诡诈的本性，开始变得诚实。而这个时候，上帝所预定的时候就到了，雅各在东方试炼的黑夜即将结束。在这一章，我们将会看到雅各如何带领他的家人脱离拉班的魔爪，回到应许之地。然而这一路是凶险的，是艰难的，拉班会追来，拉班会想要用各种办法把雅各从这个路上带偏，并且把他拽回到他的手下继续奴役他，他要夺回雅各一切的财物。但是上帝在这一路会保守雅各，他会平安地脱离拉班的控制。所以整个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前半部分，对吧？雅各决定离开拉班，要逃离拉班的这个魔爪。那接下来下一周我们会来看拉班在这一路上追赶雅各一家。那整个雅各逃离拉班的这个故事在向我们表达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摩西写作这个故事，面对着西乃山脚下的以色列民，当以色列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以色列民听到的是什么？以色列民所听到的难道不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故事吗？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如何逃离拉班，拉班如何去追赶雅各，难道不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法老如何追赶以色列民的故事吗？过了这条大河，然后他继续去追赶等等这些故事。所以以色列民非常的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他们，雅各就是一个集体的以色列。然而弟兄姐妹们，让我提醒你们的是，你们就是以色列，你们是新约的以色列。所以这个故事，雅各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摩西写作的这些话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对我们今天的含义就是，如今你们就在雅各的身上，在耶稣基督拯救你们出埃及，拯救你们脱离罪恶的这条路，带你们踏上去往应许之地这条路上，那个拉班，那个真正的拉班，那个魔鬼撒旦，他会想尽办法去俘虏你们，去追赶你们，去把你们重新控制在他的奴役之下。而你们需要坚定地依靠你们的雅各，你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们的救主，他会拯救你们，他比雅各更加的有能力保护你们这一路最终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的家乡。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同来思想的，从雅各脱离拉班的这条逃离拉班这条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救恩之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在这个故事当中，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的角色是雅各所带出来的那个新娘，你的角色是跟随雅各一同逃离拉班的羊群中的一只，那是你。所以你的救恩握在你的雅各的手里。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这个故事。首先从第一节开始，雅各要准备离开拉班的时候，雅各首先需要做的是要说服他的妻子跟他一起走。雅各最关心的是不是他自己能不能离开，而是他要带着他的妻子走。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可以逃离撒旦非常没有问题，但是让耶稣基督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是，他的教会，他的新娘，他的基督徒们很难逃离那恶者的手。耶稣本是无罪的，撒旦没有任何可以控告耶稣的地方，但是撒旦可以控告谁？撒旦可以控告你，撒旦可以抓住你的把柄，撒旦可以抓住你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要拯救，对于整个这一路来说， 雅各可以自己撒欢就跑了，那没有问题，但是雅各要拖家带口的走，雅各要带着你，耶稣基督要带着你，他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他首先要做的是要说服他的妻子跟他一起走。那我们看到上一个主日的时候，那个是六年前，对吧？雅各跟拉班谈工价，现在一晃六年过去了，雅各跟拉班定的工价已经定好了，身上有斑纹、有条纹、有杂色的这些羊是作为雅各的工价。然后我们看到拉班把这些羊都偷偷的把它从雅各手中挑出去，给他的儿子们，不让雅各去牧羊。但是呢，结果是雅各的羊群依旧生出了许多带斑纹的羊，所以雅各自己的产业就变得丰富起来。而雅各的丰富，第一节告诉我们，遭来了拉班和他儿子们的嫉妒。所以雅各听到他儿子们私下有话说，是雅各抢夺了他父亲的荣耀，看到吗？所以听到拉班的儿子们说雅各富足是因为雅各抢了拉班的羊。而且第二节告诉我们，拉班自己的脸色对雅各也不对劲了，对吧？这个气色指的就是面相，你看一个人，就是他如果对你有仇恨的话，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拉班出于嫉妒，看到雅各怎么这么多羊都变成了有条纹的、有斑点的，对吧？拉班瞅雅各的眼神都不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拉班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前一秒还记得，上一周拉班还对雅各说，哎呀，你是耶和华赐福给我的小财神呐，留下来吧，好好给我干吧。结果干了六年，拉班脸都挂不住了。拉班说，你没让我的羊群增长，反而让你的羊群增长了这么多，那我不干了，对吧？所以他的这种老狐狸的邪恶面孔就彻底暴露出来了。雅各也肯定感受到了拉班的敌意，甚至是危险。但是呢，这个时候雅各没有选择为自己伸冤，他没有跑过去跟拉班或者拉班的儿子理论，对吧？他没有说，我可没有抢你父亲的羊哈，这是他生出来就是有条纹的，那关我什么事儿，对吧？这个我也控制不了这个事情，是上帝祝福给我这些有斑纹的。雅各没有跟他们去理论这些事情，反而默默地承受拉班和他儿子们一切的毁谤和谗言。而这个时候耶和华出现了，第三节，耶和华出现了，赐给雅各所最需要的东西。雅各现在最需要什么？如果你是雅各，你觉得你最需要什么？你需要自由。你不仅需要自由，你还需要保障你不受到拉班的伤害，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伏在拉班的手下，他的儿子们现在都对你有敌意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保护自己。所以上帝这样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回你祖你父的家。这是什么？现在你可以离开这儿了。然后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注意到上帝再一次提到了他的同在的应许，每一次上帝提到同在的时候，都是在他的百姓身处危险的时候。上帝没事不会跟你同在的，上帝跟你同在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孤身一人的时候是有危险的，上帝才要与你同在。上帝要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上帝要亲自捍卫他圣约之子。而领受了上帝离开的命令，雅各便叫来他两个妻子。注意到你看雅各怎么叫的，雅各是叫他的妻子去哪儿？去田野，到羊群那儿，对吧？不是在家里面。为什么？在家里面被人听到了，对吧？被拉班的家里面的这些手下，没准哪个人就听到了这些。所以雅各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对不对？他在田间只是单独的跟他两个妻子来交谈这些事情，他想要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回迦南。而在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听到了圣经之前所没有记载的雅各这二十年到底经历了什么。雅各说，你们的父亲，第七节说，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圣经之前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这里的欺哄塔拉了，是一个 hefil， 直接翻译过来是嘲笑 不尊重、轻看某人，把某人当傻子的意思。所以雅各在说什么？你们父亲十次改我的工价，把我当成是个傻子。换句话说什么？雅各知道拉班在做什么。接下来你就知道什么改十次工价是怎么改的。第八节告诉你拉班怎么改他工价。拉班一看说，哎，雅各羊群当中牲畜有点的多了，好，那怎么办？雅各过来，来来来，我跟你商量哈，这有点的不算作是你的工价，有斑纹的才算，我就这么改了。哎，一只都没有斑纹的，所以雅各就白忙活一圈，对吧？又什么都没剩下。然后结果拉班改完这个工价说有斑纹的算，然后结果生出来全是有斑纹的。然后拉班就说，哎，等，来雅各，来来来，这些有斑纹的也不能算作是你的工价，对吧？你看这有斑纹的不太好，你可以想象拉班很会说话，对吧？拉班说，那这样吧，有这个杂色的算作是你的吧，这个可能品种好一点。又把雅各的工价给改了。所以拉班用改了十次，雅各对他老婆们说，他当我是傻子，他把我他在戏耍我，对不对？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上帝不容他害我，上帝把你父亲的牲畜夺过来给了我。所以你注意到雅各的信心是如此的坚固，他经历了这20年被改了十次工价，雅各是怎么挺过来的？如果要是你会怎么觉得？上帝啊，怎么让我遇到这样式的舅舅？怎么天天欺负我，天天害我，天天想办法怎么折磨我？但是雅各说，上帝不容他害我，这是雅各的信心。看到雅各这20年的信心的增长，拉班可以用尽诡计，雅各不会去跟他理论。为什么？因为雅各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你不为自己伸冤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位公义的主，你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可以不必为自己伸冤，因为有一位替你伸冤的，他比你更加有全能。这位上帝是活的，他不会让拉班得逞的。最终被戏耍的，最终被证明是真正傻的，不是雅各。你可以想象拉班会觉得，哎，你看雅各这个小年轻人这么傻，对吧？你看我可以随便改他工价，他一声都不敢吭，对吧？你看我可以随便欺负他，怎么欺负都行。但是最终傻眼的是拉班，因为拉班怎么改，上帝都会把拉班最后改的那个品种的羊给雅各。所以拉班觉得他自己很聪明吗？他觉得他可以耍得了雅各，他可以耍得了上帝吗？所以基督徒们，你们不用怕。没错，你们在这一生当中，在你们信耶稣之后，对吧？你们当中假如有非信徒，还没有觉知信主，还没有受洗，对吧？就是说信耶稣我还很纠结，我不知道信耶稣之后会怎么样，对吧？王一牧师向你保证，信耶稣之后，你一定会遇到比你信耶稣之前会遇到更多的恶人，会遇到更多你根本斗心眼根本斗不过的人，对吧？有的人说来教会之后发现教会里头比社会还复杂，对吧？教会里头玩心眼的比在社会里面玩心眼的还狠，对吧？没错，你会遇到。有很多人会把你当傻子，轻看你，嘲笑你，对吧？背后搞各种小动作害你。但是王一牧师可以向你保证，你不用怕，因为上帝是真的，上帝是活的，上帝是与你同在的神。而且你必须遇到这些事情，你必须遇到这些人，上帝的真实才能够凸显出来。如果你一切都顺风顺水的，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对吧？ 上帝对你的保护怎么才能够显明呢？所以接下来雅各就提到了上帝对他具体的保护是怎么样的。第十到第十三节，雅各说他在牧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与母羊交配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的有斑纹的，而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注意到这个使者对他说一个很重要的话，使者说，拉班对你所做的事我都看见了。哇，安不安慰？安不安慰？拉班对你所做的事，拉班把你当傻子，以为他做的这些事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神的使者对他对雅各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来替你伸冤，我来替你做主，我来替你讨公平。他不是说生的要是有纹的就是好，我就让羊生出有纹的，他又改，好，他改，我继续让你的羊生出来这样的。拉班跳不出我的手掌心，我就是那个在伯特利向你显现的耶和华，以你的誓言是对我所起的。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弟兄姐妹们，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雅各的神，而这位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上十字架，承受了这个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屈，为你成就了救恩。而他的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被证明是那位真正伸冤的主，他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曾坐在高天之上的宝座上。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看到了这位雅各的神是那位公义的主。所以这位使者现在来提醒雅各，我的承诺必定会实现。如今他借着雅各一家离开拉班的故事，耶稣正在形象地向我们描绘着在几千年之后他要借着童贞女降世所要施行的救恩。耶稣来带领我们离开罪恶的父家，如同利亚跟拉结本身是生在拉班的家里，我们也是生来就伏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的最深的父就是魔鬼，他用谎言欺哄着我们，叫我们一生服侍他。而耶稣基督来是来拯救我们，他用自己的宝血要洗去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带领我们踏上这条通往属天家乡的路。而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家乡不在这儿，你们的家乡在天上。耶稣今天对你说，起来，离开这里，跟我走，我要带你去那个美好的应许之地。所以你如果想要踏上这条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你必须首先要断绝对与拉班的关系。于是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妻子所做的。第十四到第十六节，雅各或许担心他两个妻子不愿意离开父家，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拉结和利亚不需要他劝，拉结跟利亚本身就想走。但注意到他们的理由并不是感情，并不是基于爱情。他们拉结跟利亚并不是说，哎呀，雅各呀，我们好爱你，胜过爱我们的父亲，所以我愿意跟你走，对吧？我不要父亲了，对吧？不，利亚跟拉结的原因依旧是基于经济考虑。所以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之所以跟你走，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把我们的产业吞吃了。第十四到第十五节，那注意到，在古代的近东地区，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但是呢，因为女儿没有继承权，所以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有一部分这个富家所收到的聘礼，会拿出一部分来作为这个女儿的财产，作为这个女儿的嫁妆，或者是她自己的财产。那很明显，当拉班把他这两个女儿嫁给雅各的时候，雅各为拉班做了14年的工，但是拉班 没有给他的两个女儿任何的嫁妆，所有的钱拉班都自己留着了。所以对于利亚和拉结来说，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把我们当作是外人，当作是异乡人，把我们当作是商品给卖了。这是第十五节。所以他们的父亲并没有真正的真心的对待自己的女儿，这两个女儿对拉班来说只是拉班手中的棋子，是拉班可以使用的，未来为了自己赚取利益用的。所以他们说，第十六节说，神从我们父亲夺来的这些财物本身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所以现今神吩咐你的，你就只管去行吧。于是雅各把孩子和家人并一切财物都带上，就起身前往迦南地去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要想跟随耶稣所必须要经历的，就是利亚跟拉结所经历的。你们必须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被魔鬼所统治的旧世界里面，你们没有自己的产业，你们无份于魔鬼的产业，你们必须断舍离的。按中文讲，断舍离。什么叫断舍离？就是你们要与这个世界切断这个关系，你们才能够踏上耶稣基督的朝圣之旅。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尽管他们从物理层面上，从身体的层面上，他们离开了，踏上了这条离开父家的路，但是他们从灵魂的深处，他们依旧还没有离开这个父家。那就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个细节的故事，那就是拉结在临走之前偷走了他父亲的神像。第十七到第二十一节，拉结趁他父亲去剪羊毛的时候偷走了父亲的神像，Teraphim。 这些神像并不是圣殿祭祀用的公共神像，而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家族的神像，往往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能是一些木头雕刻的，或者是一些石头打造的一些神像，是供在家里面很小的，有点像能够放在手掌里面把玩的这些东西，对吧？你可以想象，就是比如说你去什么华人店里面看那些招财猫，对吧？有点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西来寺里面那尊大佛，对吧？所以这些代表着祖先或者家族的守护神，或者家族的族长会每年会用这些家族的偶像来用来算命占卜，来看这一年是否家族会风调雨顺，而且往往这些东西会用来作为财产继承权的凭证，对吧？那为什么，注意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拉结临走之前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趁父亲出去剪羊毛的时候去偷这些神像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学者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曾经在几十年前的学术圈里面流行过这样的看法，就是认为这些神像有证明祖先产业继承权的作用。那具体为什么学者们会这样认为，我就不在这里面展开去谈了。这是在可能在二十年前的一些主流的观点。所以拉结之所以去偷这个神像，是为了要给自己的丈夫，也就是雅各，争取在他父家的继承权。不过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离开父家了，他们要走了，所以他们要继承权干嘛？那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说，这些神像呢可能是金银打造的，或许他们很值钱，所以拉结说，父亲都把我们的财产吞吃了，那我们临走的时候至少也给自己赚一笔，对吧？就把这些神像给拿走了。但是这种说法也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像我刚才提到的，因为这些神像并不是公共敬拜用的神像，而是家用的神像。而家用的神像，我们今天考古学发现的这些神像都是什么样的呢？都是木头雕的，或者是石头凿的，所以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特别大的经济价值。 所以他可能更，如果是为了钱的话，他可能偷一点什么金银首饰比较更划算。所以今天我认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这样的，那就是拉结之所以偷这些神像的原因，是因为他还相信这些神像会带给他祝福和保护。也就是拉结如今还是一个迷信的异教徒，他还没有真正变成敬畏耶和华的真信徒，所以他要拿着这个偶像走。尽管他的身体离开了富家，但他的心却依旧陷在富家的偶像崇拜的泥潭里。他还没有真正信仰耶和华，他还活在一个异教的世界里。在拉结的异教的世界观里面，是没有一位统管世界绝对有主权的至高者的。在这种古代的异教的世界观里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有许多很奥秘的属灵力量都互相在纠缠在一起，支配着这个世界。这些力量并没有一个是完全至高的，他们之间都互相打架，对吧？这个神跟这个神打架，所以你要是不顺了，是因为有两个神在打架。而人类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做的，就是通过使用一些咒语，或者一些仪式，或者一些法术，来跟这些奥秘的力量进行沟通，然后来改变这些神秘力量的走向，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对吧？所以你生活在这种异教文化当中，你每天是生活在恐惧里的，你总是担心出门一脚，对吧？走厄运，对吧？踩到一坨什么东西，然后哎呀，不行，我今天不能出门了，对吧？我今天出门一定会遭厄运，对吧？都是这种迷信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就需要，古代人就会发明出来这些不同的这些招数。这种叫做神通术，有的时候通俗被称之为叫做魔法或者叫法术。而这些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恶的事。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远离，对吧？你今天去所有的这些 old town， 看到这个 old town 门口都有一个 psychics， 对吧？就是给你算命，给你看手掌心，给你看啊，今天你的运势怎么样，对吧？基督徒你们需要远离这些恶事。为什么呢？因为就算这个世人会用各样的法术能够操控一切的属灵力量，这些人最后有一天也要死，这些人最后有一天要来到那位至高的上帝面前，要为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一些事情要来到上帝的审判面前，上帝要审判他，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无法拯救他脱离上帝的审判。所以这就是异教的荒谬，异教的信仰、宗教的这些一切的法术，让人误以为自己有能力操控这一切，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操控不了。但是你说今天你跟我讲这些干嘛？今天没有人相信这些，对吗？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面，人们不再相信有奥秘的属灵力量在支配着宇宙和事物的走向。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力量在现代的世俗化的世界观里，只是脱去了他们曾经的神话的外衣，但是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今天大部分人依旧相信有一些力量，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世界的运作，而这些力量是什么呢？不再是宙斯或者是什么丘比特，对吧？这些力量是世俗化的力量，财富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关系的力量，这些力量在支配着，对吧？你今天问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世俗化的人说，今天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这个世界的运作，他一定会告诉你，对吧？背后的大财团，对吧？在支配着这个政治的走向，在支配这个世界的运转，对吧？他在相信什么？他在相信财富的力量是统治这个世界的。 就像曾经有人相信可能是 Hermes 在统治着这个世界的运转一样，只不过是去神化的一个力量。这听起来不怎么奥秘，但是依旧是偶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不论是世俗化的还是神秘化的，那就是当这些敬拜偶像的人，当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这些偶像都丝毫没有任何的用处。不论是这些奥秘的属灵力量，还是财富关系，对吧？这些什么权力，这些世俗的力量，当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拯救一个人脱离上帝的审判。他们没有任何的益处。耶稣说，你若赚得全世界，若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灵魂？这些偶像都是魔鬼来控制人心的手段，来阻止人们得到真正的救恩。他要让人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掌握这些力量来操控自己的人生，但是最终这些人将会失丧，因为真正有力量能够拯救灵魂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而耶稣拯救你的方式是把自己舍了，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舍了，为了拯救你卑贱的灵魂，他为你流血，他为你被鞭打，他为你承受羞辱，被唾弃。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偶像，没有任何一个神，没有任何一个力量为你做这些事情，唯有耶稣，他才能洗去我们的罪，他才能给我们带来永生。圣经为什么要记录拉结偷神像？因为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就兜里揣的全都是埃及的神像。圣经为什么要记录拉结偷神像？因为基督徒，当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身上也挂着一堆神像。你们的生命里，你们的内心当中，都藏着许许多多的偶像。你们相信这些事情会带给你们幸福，你们觉得这些事情是你们离不开的。我说的不是非信徒，我说的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藏了多少神像？或许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或许你说我家没有供个什么佛像，我家没有供个什么菩萨。我说的是你的心里面真正藏着什么偶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灰色地带，你必须把它砸了，你必须把它丢掉，你必须把它从你的生命当中除去，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你的罪。而事实证明，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拉结所偷的偶像是最没有用的，而且是最危险的包袱。拉班之所以追赶他们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拉结偷了这个神像，难道不是吗？你生命当中，在你通往天国的这条朝圣之旅当中，能够给魔鬼借口来追赶你的，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偶像。能够给魔鬼借口来重新俘获你，回到他的奴役之下的，就是你心中的偶像。而最终这个偶像在后面的故事里面，在创世纪35章的时候，在雅各准备带着他的 家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雅各对他们说，把你们所有的偶像都拿出来。雅各知道，雅各说，把你们所有的小金人都掏出来，埋在这个橡树下，埋在这个曼利树下，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那个偶像与上帝的产业全然无分，你必须把你的偶像留在这个世界上。而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一切背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沉甸甸的重重的那些我们误以为可以带给我们幸福的那些偶像，把他们全部都砸碎丢弃，让我们单单的依靠救主耶稣基督，让耶稣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让耶稣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的生命，重新修正我们内心的优先次序，让我们紧紧地跟随我们的雅各，快快地离开拉班罪恶的家，不要效法拉结，对旧的偶像依旧念念不忘。唯有耶稣才能够真正拯救你，你的幸福，你的保护，你的盼望，你的身体，你的灵魂，唯一的拯救只有耶稣，因此他必看顾你进入到永生。所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一同呼求他的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雅各离开拉班家的故事，让我们借着拉结在临走的时候依旧如此愚蠢的去重新去偷拉班家的神像这件事情，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也充满着如此愚蠢的行为。我们一方面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却在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敬拜着其他的偶像，认为他们可以带给我们幸福，认为他们可以拯救我们。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认清我们的生命的现实，并且把我们的信心单单的倚靠在我们的救主身上。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如今也把他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因此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接下来领受你的爱子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来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单单的倚靠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